第一章，整本圣经中的基督。从旧约中传讲基督，意味着我们传讲的不是犹太会堂的讲道，而是考虑到救赎的全据，以及救赎在基督里的实现。若要看经文与基督的关系，就要看到一个更大的图景，即神在启示中的目的。我们不能忽略文本的具体信息，也不能写一个万能的以基督为中心的结尾，然后将它添加到每周的讲道中。你必须依照经文所呈现的那样来传讲基督。如果你认为大多数旧约经文都没有呈现出基督，那么你需要反思圣经的统一性和耶稣基督的丰富性。基督是作为主和仆人的身份在圣经中出现的。基督是立约的主。新约将基督称为 Kurios, 主。参见希伯来书一章十节，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这个希腊词在旧约七十世译本中被用于翻译亚威耶和华一词，并且成为了对主耶稣基督的简称。旧约和新约都使用主一词来表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和父神，正如彼得在使徒行传四章二十六节中引用诗篇二篇时所说的那样，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或作基督。旧约中对神的大部分称呼都是指永生神，不区分三位一体的位格，但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格在许多篇幅中以主的形式出现。从约翰福音可以看出这一点。约翰引用以赛亚书六章十节，并补充说：“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由于这句话出自以赛亚看到主在圣殿中的荣耀异象之后，因此很明显，约翰将主的荣耀视为基督的荣耀，基督就是道 ，Logos。同样，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八节中引用诗篇六十八篇十八节时，将主升天的话应用到基督的升天上。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旧约所启示的永生神就是三一神，道成肉身，揭示了旧约的教导，犹如亮光照进了阴暗之处。然而，神的那使者也揭示了那一位的奥秘，他既可以与神区分开来，又可以等同于神。当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拿着刀在耶利哥与约书亚碰面时，他告诉约书亚脱下鞋来，因为他在圣地。这位元帅向约书亚显明自己就是主。当主从燃烧的荆棘中呼唤摩西时，他也发出了同样的警告。主的使者在荆棘丛中对摩西说话，却自称是那自由的，是先祖之神。这是旧约中神显现的一个固定模式。事实上，那使者就是圣子，是主。他是与亚伯拉罕交谈，与雅各摔跤，走在以色列前面的使者，也是摩西渴望认识的，以及向马挪亚显现并宣告参孙出生的那一位。使者以主的身份说话，以神的名义彰显神的荣耀。当雅各在黎明时分瞥见那人的脸，他说他面对面见到了神。安东尼·汉森认为，新约作者的核心信息是，先存的耶稣已经出现于许多的旧约历史中，因此问题不是要在旧约中寻找新约事件的预表，而是追溯同一位耶稣在新旧约时代的活动。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 汉森查考了保罗所写的书卷《希伯来书》，斯提凡在《使徒行传》中的演讲，《约翰福音》和一般书信。他研究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章1-11节中对以色列在摩西带领下的描述。汉森接着查考了希腊旧约的70世译本，并注意到了《出埃及记》14章中 Kurios 的使用。整个章节都使用了 Kurios 或 Ho Kurios， 而 Theos 神则出现在第19节和31节中。汉森发现这些经文都印证了保罗在本章中将神与主基督区分开来的做法。他认为保罗在70世译本中将所有 Kurios 出现的地方都读作了基督。基督就是将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的主，神的使者在云柱中，而神在出埃及记中引导和保护以色列人。他先在前面带领他们，然后在夜里又转到他们身后，在那里，在从后追赶的埃及人中，他遮盖了他们。以色列人看见 Kurios 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 Kurios， 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保罗所说的云，是出埃及记14章中的云，但值得注意的是，在70世译本的出埃及记13章21节中，是神日间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汉森坚信保罗在出埃及记中读到 Kurios 时想的都是基督。汉森用哥林多前书10章9节来做解释，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汉森认为保罗将带领以色列人走过旷野的主等同于主基督。在哥林多前书10章9节中， Christian 这一读法可能比 Korean 更合适。无论是哪种读法，汉森声称保罗将基督视为将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的主，并通过在天使身上的显现来带领他们，这似乎是正确的。汉森提到了多德对罗马书10章12-13节的一则重要评论。在旧约中，每当 Kyrios 主一词被应用于耶和华时，保罗似乎就认为他指向神在主耶稣基督里即将到来的启示。汉森认为这种说法既太笼统又太平淡。太笼统是因为保罗在希腊文旧约中并不总是将 Kurios 指代基督。太平淡是因为在保罗看来， Kurios 并不只是单单指向基督，而且还为基督命名，以他为主。我们可能无法完全信服汉森为证明自己的论点而做的所有复杂解经推理，我们可能会得出以下结论：汉森有时会强调保罗思想中主与基督的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过于依赖对70世译本的使用，或者对于保罗深刻的神学来说太过肤浅。东正教的三位一体神学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试图解开位格的区别和存在的统一，这些都隐含于保罗在圣父圣子圣灵的全面启示中敬拜他列祖独一神的方式中。对保罗来说，从圣父到圣子，或从圣子到圣灵，理解他们之间的区别要比学者试图阐述他们之间的奥秘容易得多。当汉森在探寻保罗的思想或希伯来书中对基督作为 Kurios 的强烈认可时，其他研究则通过证明保罗的神学是多么强烈的以圣父为中心，或通过发现保罗是高举圣灵的神学家来平衡此局面。 然而，汉森恰当地提醒我们，对基督在旧约的中心地位要有更多来自对新约的理解。耶稣基督与主是一体的，是基督的灵在借着先知们说话。在诠释七十士一本中说道，除了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之外，什么都不要畏惧时，彼得用主基督代替了万军之耶和华。然而，汉森利用基督作为主在旧约中的明确存在来减少预表。他认为很明显，我们不可能在任何特定的经文中既看到基督作为主而实际存在，又看到基督的预表。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他忽略了旧约启示的丰富性。汉森在讨论神命令摩西击打磐石的那段经文时，就没有考虑到其核心的预表性。在那里，主是在场的，并站在磐石上，但磐石本身成了一个预表，与神的名字相关联。因此，神是预表性的磐石。又正如保罗所说的，磐石预表着道成肉身的基督。约翰福音强调了耶稣基督作为道的完全神性，这道不仅与神同在，而且就是神。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因此，约翰论道以赛亚在看到主坐在圣殿宝座上的异象时，说他所看到的荣耀就是基督的荣耀。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保罗肯定了基督的神性，他写道，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神的儿子拥有神所有的属性，他是个灵，他的存有智慧、全能、圣洁、公义、慈爱和信实都是无限、永恒、不变的。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成为人，与他的受造物合为一体。因此，基督的主宰地位并不是从他复活的荣耀和升天的统治开始的。神圣的主宰地位永远属于他，因此，我们并不能先从圣约的角度来理解基督的主宰地位。我们需要明白圣约是由主所立的。传统的改革宗神学谈到救赎之约，这个词被用来形容圣父与圣子之间的约定，它确立了神的救赎计划。圣父愿意差遣圣子来到世上，赎回圣父所赐给圣子的百姓。圣子愿意来到世界，完成救赎的工作。因此，耶稣说他从父那里来，又回到父那里去。神圣约的应许就是旧约历史的目标，其基础是他必要成就的应许，即神的儿子即将为人，将他的百姓从他们的罪中拯救出来。约翰·穆里在与我的谈话中合理地指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的是赐下神子，因为这种赐下包括将神子差派到世上来。保罗为神永恒计划的顺序感到欢喜，神与亚伯拉罕的约定要求他亲自以儿子的身份降临。救赎的历史是由神的圣约应许构成的，并在神拯救工作的节奏中向前推进。主复活后，门徒们问耶稣，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回答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谈到了神启示的历史时期，这些季节或时代以神计划展开过程中的重大事件为标志。著名的斯可福注释圣经将救赎历史上的各个时期称为时代。根据1917年版的斯可福圣经， 与以色列有关的时代从亚伯拉罕的呼召开始，一直持续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中的初代教会。时代论认为，神在不同时代提供了不同的救赎方式。在以色列时代，靠行为得救是救赎的方式，在千禧年也将如此。教会时代是救赎历史中不可预见的中断，因此，四本福音书针对的是以色列，而非教会。没有旧约的预言预示它，预言的时钟就此停摆了。根据这种观点，主导文不是给教会的，而是给以色列的。斯可福注释圣经的注释解释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可能是赐给教会的祷告，因为这个请求是以律法为依据的。以色列人基于自己宽恕他人的善行，请求神也宽恕他们。多年来，斯可福时代论神学是许多教会和神学院所认可的标准福音派神学。目前，主要的时代论神学家已经认识到，旧约和新约都教导人们要靠着恩典得救。现在几乎没有学者遵循行为与恩典的二分来划分新旧约了。另一方面，对圣经救赎历史的认识也在改革宗圈子里传播开来，使人们重新强调了这段历史中各时期的重要性。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改革宗和时代论神学家之间的分歧已经在减少，因为他们都转向了圣经。普林斯顿神学院的魏斯坚将救赎和启示的历史带入美国加尔文主义之前，经典的改革宗神学便使用孤立的经文佐证来确立合乎圣经的教义。然而，费城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约翰·穆里曾在普林斯顿神学院师从魏斯坚。穆里教授一门圣经神学课程，并按照救赎历史的各个时期循序渐进，创造到堕落，堕落到洪水，洪水到亚伯拉罕的呼召，亚伯拉罕到摩西，摩西到基督。穆里总结了每个时期的神学，并展示了这些时期是如何为新约中全范围的系统神学做准备，并指明方向的。最近出的圣经解经书，例如话语系列，在他们的论述中使用了圣经神学的洞见。虽然这些注释有时在批判理论和文献假说上过于妥协，但他们为文本的圣经神学式理解提供了详尽的参考书目和浓缩的学术成果。救赎历史的各个时代显示了三位一体中第二位格的主宰地位。主的降临是救赎历史的高潮，主来是为了得着他的百姓，在圣约的祝福中，他拥有他们，他们也可以拥有他。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主降临的应许在旧约历史中像海浪一般汹涌澎湃，主在救赎中总是采取主动。从亚当在伊甸园里的犯罪，到大洪水时代邪恶的泛滥，这个应许依然存在，并以彩虹为记号。主呼召挪亚，并向亚伯拉罕赐下他信实的应许。他在伯特利向雅各显现，并从天梯上下来，站在雅各面前，重复他的应许。他呼召摩西，要求法老容他的子民去，使他们可以在敬拜中侍奉他。他是主，他拯救他的子民，使他们做他的仆人。摩西向他们宣布，若对主忠心，主就会赐福给他们，但若悖逆，主就会降下诅咒。在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神赐给他们的地后，百姓转向别神，敬拜起迦南人的巴利。于是耶和华兴起入侵者对他们进行审判， 但又一再将他的子民从这些入侵者手中拯救出来，直到最后他将他们抛弃在偶像的崇拜中。士师时期指向以色列人要求一位王，撒母耳高立了扫罗，然后是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大卫征服了周围的列国，并为建造圣殿做准备，在那里主将住在他的子民中间。当所罗门献上圣殿时，他承认神已经履行了他对摩西的所有承诺，以色列人已经得着了耶和华应许给他们的在那地的平安和繁荣，祝福已经赐下，一半的支派在基利新山上诵读了这些祝福，但接下来他们之前在以巴路山上诵读的那些咒诅却临到了他们。基督，圣约的仆人。基督既是主，也是主的仆人，他是真葡萄树，真儿子，真以色列。在旧约历史中，凡是有主的义仆出现的地方，都预示着真仆人的出现。神立约，宣称他的子民是属他的，并让他们向他祈求。主和仆人则表达了这种关系。主对法老的要求是，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侍奉主意味着敬拜和顺服。耶稣基督从这两方面满足了圣约的要求。旧约应许了主的降临，也应许了主仆人的到来。当主谴责以色列的牧羊人未能照顾羊群时，他宣布他将亲自来牧羊。他还说，他将设立一个牧人，即他的仆人大卫，来照管他们，牧养他们。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这是耶和华说的。旧约历史是预言性的历史，它描述了圣约的祝福和圣约的诅咒，以及在末世将要到来的神伟大的救赎神迹。为了让耶和华的日子和神的国度到来，双方都必须履行圣约。汉森试图通过解释那些表达预表论的术语来减少新约中的预表。他的结论是，预表此时刚开始对新约作者产生影响。在马太福音的记载中，他似乎出现在约拿的神迹中。汉森蛮有把握地提议说，这是源于初代教会对旧约的研究。汉森甚至提到耶稣引用在旷野举起蛇的做法。他认为，由于没有使用预表一词，我们只能自己得出结论。的确，新约并没有经常提到他对旧约诠释的方式，我们往往只能自己得出结论，但大体结构是清晰的。耶稣作为主的仆人所做的事情，不能被单纯地描述为平行情况现象。汉森用这个词来消除预表的指向。他坚持认为，主在旧约中的活动不仅仅是他在新约中活动的一种预表，这是正确的。然而，亚当、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亚伦、约书亚、大卫等人的行动和角色，都不能与耶稣基督本身和他的工作相提并论。作为同一种服事，他们都没有耶稣基督那么有果效。莱昂哈德·戈佩尔特在新约神学词典中的预表一项中，以及在他题为《预表》的书中，都表明了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中预表的独特性。他在保罗的末世论焦点中被发现，弥赛亚的到来并不是要带我们回到过去的黄金时代，并恢复他的荣耀。相反，基督的降临带来了完全，实现了旧约中神的仆人、救世主、先知、君王、祭司和士师所期待的东西。为了反驳其他观点， 戈佩尔特说，相反，神救赎计划的成就，其预表论思想似乎是旧约末世论的核心。他承认复兴的主题，但坚持认为救赎成就的预表论思想是其核心，复兴的概念则为其提供了适当的外壳。